那么所观之境呢，那就已经散尽。如果这个境观呢不离这个所观之境，能观之心，境观呢不离心，是故称之叫做妙观，叫做这个微妙的观恒，也就是这个观想念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在五度上是为众生摄取这个实相念佛、观想念佛，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。何况，那么何况释迦牟尼佛还这个摄取这个无极疲劳，就是不老缠久、不老这个观想，但能够啊持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就持能一法，就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。那么你在七日之中啊，能够达到这个或者心性不乱，或者离心不乱，这个念佛三门成就的时候啊，可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叫做经等，就这个经啊，就是这个直接的意思，快速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走就走这个小路，所以这个念佛叫做恒持三界啊，就是经等的三种不退之位。这个三种不退之位呢，就是一常辅助的等觉菩萨。那么在这个等觉菩萨之中，那当然是属于这个一生之中圆满这个成就究竟的妙觉佛果了。那么佛呀，跟这个马法啊，这个跟这个五度缘起的众生说，这一种体态行游啊，殊胜绝妙之法呢，超出这个行思口意之表，那么的的确确为这个方便之中第一个方便了啊。其实刚才也是满中之难了。是故而大家十方诸佛参这个成仰赞叹，没有哪一佛而不推崇我释迦牟尼佛，在这个在这个五个阿世之中啊，成就佛道，难成就难成。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一法，这个也等微妙之法，不能说这个难，这个难说的不能说了。所以十方诸佛呢，撇在这个叫做勇猛，这个大雄大力者。这正是讲的赞叹释迦牟尼佛的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接着解释这个五浊，这是如意大师这里解前边用去把这个五浊名称讲过来，但是这个五浊的意义呢，还没解释过。那么下面暂时解释这个五浊的意思。觉诸者，诸法聚会之时，觉之中非待也恒持之恨，必不能度。这个觉诸呢，这个觉是觉薄啊，其人叫做喜顺，在这个喜顺之中呢，他并没有什么处理不足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以下的十种诸气啊，诸法呢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叫做主了，所以这叫做觉诸啊。所以觉诸聚会之时，在这个觉诸之中啊，这个以下的这个四法，就是念者、烦恼者、众生者、命者，这四种诸气啊，聚会在这一个时期之中了。那么这一段时期呢，就叫做觉诸了。那么一切众生在这个觉诸之中，非待也恒持之恒，不能对。那么非除非是啊，应用这个这个待也往生。那么横朝三界这个突围而出，在这个上面那个代言就代言往上横出三界，那么这个就叫做突围而出了，还旁边那个小的就是突围而出了。那么除了这一段后面的话，那么你在这个五度阿世之中啊，必定不能够度到这个觉诸这一段时间。下面就来解释这个讲义啊，那么提下面这个五个旨意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度阿世之中成就佛道，而且在这个五度阿世之中为这个众生所行了行之法，那么深深的了解其所破世界众生的苟非其啊持名念佛也正之法门啊，是必定不能够容易度脱这个其所破世界的生死苦海。故那么是故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在没有人请问之下，那么自己啊说起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，不谈叫这个五度阿世之中本是释迦牟尼佛佛道难成，难成难成的，而且 在这个牛顿教法难说几种了，他也能够说了，是为这个恩难行有几事，嗯，故而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那就是这个偶遇大吉啊，这个偶供这个要解，嗯，以其要解呢，解释以下这个五个经文。那么这个意义呢，都是按照这个慈门灭佛法门来解释这个五种的意义。觉知者，这个觉，它是属于死分啊。死分呢，本来没有什么出于不足的，因为有下边四种的诸法聚会集时，是你们参这个觉啊。那么下边人家老师解释这个词的意义，在这个楞严经中啊，佛说了。就譬如清水，这个清水譬如什么呢？就譬如我们这里的心性。那么这个我们这里的心性呢，是清净本来。如来有人，假使有这么一个人呢、啊，投于这个沙土，就抓了一把沙或者抓了一把土，就投在这个清净水中。那么这个沙土是指什么呢？就譬如我们的五蕴神性。那么这个沙土投在这个水中，这个土就失去了柔软。什么叫做柔软呢？因为这个沙土啊，它是有这个自然性的，那么要有妨碍性的，就失去了它这个自然性，也放弃了它的柔软性了。水呢，那么这个水呢，在这个水里面那个和这个石块那些，就失去了它这个清净皎洁的水分了。所以在这个水里面呢，就容貌是骨染，容貌就是混乱，骨染是成浊了，因此呀，名字为种。那么这个意思是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们这个清净的行水之中啊，投于这个五蕴的神性，有了这个五蕴的神性呢，我们只在这个五蕴神性方面啊，有一个分别，这个存在了，所以把我们现在这种心性呢，这个清净的心性呢。就迷失了，使命塔里也就混个骨染了。结者无边体，那么这个结者并没其他的体啊，就四个角球及其相应。那么其当然是结者，在这个结者这个忍受啊，截至两万岁的时候呢，众生具足以下的四足了。那么这个比较容易懂啊，今年为结者，假使这个忍受在结者第八岁的时候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加上这个耳识，上面已经成为五浊，下面在这个耳识，在这个识啊呢，就叫具足了。就神在口识，神在三道眼，口识望远镜两上两口，一眼里产生水，这十种耳也呢，也是具足了，就叫做五浊耳识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段时期才出现世界，成道说法。那么即便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阅历啊，是谈不得勇猛。业力是谈的倔强，不畏不惧，可以说不畏五浊恶世，也不畏他这个男性之法。那么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呢，它就属于无情这个净土，属于五种清净的不土，没有这个五浊啊，这无有五浊恶世的事情。我等呢，那么下面这圆圆老法的解释我们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听到这一种这个佛法的法。自然应当啊，舍个就行，舍离这个说把世界的无主，就以这个寻求极乐世界无中的清净，就求上帝国，依靠这个所破世界的觉主啊。但在觉主之中，狗匪假若不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，临终啊可以带着往上吐而出的话，这个横朝三界之行，那就必定不能够度他这个觉主这一段时期。见智者，五力是邪界整圣为三界别界戒取戒取，即诸邪界混昧古魔，古门未主。戒之中，非不加方便之行，必不能度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解释这个戒制的啊。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戒就以分别为例，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种种的分别，使令我们这个自性。清净的自性呢，就浑浊了，所以我们叫这个戒主。 这个武力是为体，这武力是呢，就是下面的啊，因为这个武动的力是呢，它正是随这个借火，为这个借的体了。那么这个，就是这个血滴血液呀，起来的产生，就这种的道理。那么就是拿武动力是呢，就也生借别借借气借气这种血液，我下面也解释了。那么以上的武动力是啊。 它可以说是魂迷染昧，鼓动美美。那么魂迷染昧什么呢？魂迷染昧我们的心性，鼓动美美了我们的心性。因此呢，我们现在这一面心性呢，就叫做解决了，故名为主。但是以前众生界这个戒之几种啊，都是假使你不假借这个，不假这个任何方便之行。 一定不能够度他这个戒主，那么这个不能够度他戒主呢，也就不能够断除这个戒火。其实这戒主呢，就是这个戒火了啊。再来看这个下面这个讲义，说戒主者，五力是为体，那么就是这个主界就62界持然的形象，也就是这个戒主的这种相状。 五力是在下面就引用了会解释了，为生界、别界、界起、界起及诸邪界，以其五种之界火呀，能够起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呀，造一切恶业，受一切苦报，所以就取入这个六道三界之中啊，在这个生死苦海之中啊，而不能够出来，所以叫做故名为死，死的就起使，起使我们在这个。 三界六道受这个生死，所以叫做起始。即为迅速过，那么这四个字解释什么呢？解释那个力，上边那个是解释那个实质，叫力时。什么叫做力呢？就即为迅速。这个即为就借机的维系，而且迅速猛戒，所以叫做力。那么这个譬什么呢？譬那个道人的刃子也是特别的利。下面这个地也就神界了。 什么叫做神界呢？就妄人四大为之神相。那么这种见解呢，可以说我们现在普通一般人呢，都是有这个啊认为，就妄人希望认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四大合合之相，实实在在是我了，其实不是我。所以那个七佛偈呢，假借四大以为神，既然是属于假借的，知道不是的。你好像我们这个呼吸吧，它也是个无情的。 我们身上的水分也是无情的，我们身上的热度也是无情的。那么，既然这个风大、水大、火大都是无情的，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，一定是个无情的。所以，那个六祖大师讲呀，越是臭骨头，何谓离功果呢？所以，这个妄人四大为是自己的神像呢，所以，就神神的呀，起了这个无二神这个界界，而且神神这个贪爱执着着我这个身体。 这不能够了悟啊！这个四大家哈，他是虚幻的，那么他是有生老病死缠绕不住，不能够明白这种道理。第二一种呢，就是别界，什么叫做别界呢？就是断之长，而且二别之界。这个截断呢，就是等于那个外道啊，他说这个人死之后啊，无等灭，没有这个来生后世。 就是一死就了之了，就如同当面。那么这个是属于断界。这个长界，什么叫做长界呢？他认为这个人死了之后啊，化为人；鸟死了之后化为鸟；鸟永远为人，鸟永远为鸟；狗永远为狗。那么他认为这种道理，那么就是他认为的，所以叫做长界了。那么在这个断长而绝之中啊，他是一味的撇撇的执着。 他执着断界就认为断就为对，他执着长界就认为长界为对，而他不能够了悟啊，这个自己的见解呢，既然偏一别，就失去了这个中道之理了。他自始也不悟，所以呢，叫做这个别界。第三一种呢，叫做戒取。这个戒取呢，就是非果即果。什么叫做非果即果呢？他并不是涅槃即果，而认为。 它是涅槃之果，叫做未证未证。 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说，在这个四禅体的体验人呢，他证得这个四禅之后，在这个四禅这个禅定之中啊，他生了这个妄想而不起，因为他这个妄想不起呢，他就认为我已经证得实果了，所以叫做非因即，所以叫做非果即果，而其涅槃之界。那么他自然觉得，他认为他已经证得实果了，所以他就打这个妄语了。啊，就是属于这个大妄语的未证、未证、未得、未得，那么他就不能够了悟在这个有漏界中。这个有漏界呢，就是十界体呢，十界体仍然是属于有漏的三界之中啊。种仅不是究竟，绝对不是出世的圣果，这叫非果即果啊。第四呢，就是属于界体，非因即因，而其这个此界子界求诸苦恨。那么这一种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好像印度啊持这个牛狗戒的，那么他也那么外头啊也有这种神通啊，他看到这个牛死了上到天上去，或者狗死了上到天上去，那么他就认为这个牛吃草狗吃屎啊，这个就是生天之因。那么他不能够了解这个牛狗啊，它是过去世事的因缘，它生天之因也成熟了，这种因缘他不知道，所以他认为这个吃草吃屎，那么这个是生天之因，所以他就是吃这个牛狗之戒啊。所以修诸这里好像这个外道啊，修诸苦恨，不长少做饭，成就难成，他就不能够了悟啊，非生天之因而叫生天之因，就如同这个沙子，你要把它煮成饭，也是在这个沉淀觉知中啊，也不能够成饭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是饭的本，怎么能够成饭的？你好像那个持牛狗戒的，他不是生天之因，他怎么能够结成生天之果呢？第五，邪见，邪见是八无因果，而且这个种种的邪知邪见。那么这个邪知邪见呢，也就等于那个禅体，凡以禅体持性不具，它就是八无因果。作恶没有这个恶报，作善也没有这个善报。既然作恶没有恶报，作善没有善报，所以他就无恶不作了。那么应用这一种的子戒，以那个以一毛而引众毛，是以物众生堕入这个生死这个生天之中。那么此五，那么以上这五种这个戒戒呢，也就是昏昧，这个昏昧，也就是这个昏迷暗昧我们的心性，也就是鼓摸，也就是鼓动美昧了我们的心性。叫做昏者自性，故名叫做戒浊。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之中呢，那么他这个人民的善根要是特别的深厚，所起的呢都是真正的自戒，而没有像我们娑婆世界之中有这种的戒惑。所以我等啊，应当要就持名念佛，赶快要求生彼国，一朝就超过我们娑婆世界的戒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啊，在这个戒诸之中啊，然后假使啊不是以这个持名念佛的这种法门啊，不用丝毫意见，在这个持名念佛法门，什么叫做不用丝毫的意见呢？就是说能念之心以所念之佛，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，所念之佛即是能念之心，不需要有任何这个意见，不需要有任何的分别而参加进入，所以也不需要这个参这个参酒，也不需要这个灌想等其余的诸多方便之行。如果不是这样种，如果不是这样的持名念佛法门的话，就绝对不能够度脱这个戒浊。既然不能够度脱戒浊呢，也就不能够断除这个戒惑了。烦恼出者，无正是烦恼增盛，为贪嗔痴慢疑，反动恼乱，故名为浊。烦恼之中，非即凡心是佛心之恨，必不能度。那么这个烦恼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烦恼就是指这个实惑啊。烦恼的实惑，前面的见惑呢，对正而其分别之心。这个烦恼的实惑，实惑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对正而其坦然之心。其实呢，表示这个戒十二惑呀，好像我们很难懂， 实实在在就我们平常应用的戒定分别、戒定贪爱，这就是戒识二果。但是我们不能够认识呢，就不能够断除了。那么既然对境起了贪爱，那么就把我们这个这邪见这一类清净之心呢，就混浊了，所以叫做烦恼浊啊。那么在这个纷繁扰乱我们的心性，使令我们这个心性的不得安宁，所以就是烦恼浊。那么这个烦恼浊呢，是以五种的顿时啊而为它的体啊，叫做啊这个烦恼这个迷惑这个恒人的心性，在这个恒人心性之中呢，这增加持上，这增上的持上，所以这就是主了。所谓这个贪嗔痴慢疑，那么下面就详细的解释了啊。那么这正是五种根本烦恼。那么这五种根本烦恼啊，就反动众生之意，是恼乱这个有情之心，所以叫做反动恼乱，故名为主。在这个烦恼之中啊，苟非这个即烦心，如果不是即这个反复之心，而就是复之心，不是这种横门反心即复心呢，也就是即我们能持佛号之心，就是所成之佛。那么不是这种横门呢，就必定不能够度到这个烦恼中。下面再来看这个讲义啊，这个烦恼主者，就是指这个五种顿时啊而为烦恼的体了。但是这种烦恼之火呢，增加持上，这正是这个混浊之相。这个五顿时呢，就是这个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的根本烦恼。那么在这五种根本烦恼之中呢，他也能够升起其余这个诸多这个执着的烦恼。这一切诸多执着烦恼，就好比什么吧，好比这个大水烦恼啊、中水烦恼啊、小水烦恼等等的啊，甚至于这个这个戒识尘沙等啊。那么因为有了这种种的烦恼，就迷惑扰乱我们一切众生的这现前这一类的心性，故意叫做反或整圣呀，而为这个烦恼的象征。那么在这根本烦恼之中呢，一共有六种，就是贪嗔痴慢疑戒啊。不过呢，最后这个戒是属于这个邪别这个五力识之中啊。那么这个邪别那个邪戒，正是属于五力识，在这个五力识啊，这个不正戒，邪别那个最后中的邪戒，那是也是属于根本烦恼之一了。要加上它呢，那就是六根本烦恼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正戒，这个不正戒根本烦恼属于这个戒惑之中，所以这个烦恼诸之中呢，只有这个五种，这个五种的顿时。那么这个顿怎么叫做顿呢？就如同那个刀背一样啊，它没有那个刀刃是那么利。只是这个顿很顿很顿的，没有那么利，所以叫这个顿时。这个死呢，也是驱使我们这个六道之中受这个生死轮回苦，所以叫做死。那么持五种顿时呢，它是属于啊这个死惑之中所受的。以此贪等五种之迷惑，这个能使众生能够驱使这个六道之中所有一切众生，做这个一切的恶业，受一切的苦报，那么就进去六道啊，这个三界之中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了，所以叫做故名为死啊。比且五力小为众之，那么比较前边所说那个五种的历史呢，所说的为这个笨重凝止，所以就叫做道，所以就叫做笨了啊。因为前边那个五力史呢，它是属于这个几界快力，是分别信说，所以叫做力。那么这个呢，它是属于顿啊。那么这个五顿第一就是这个贪心，贪心嘛，也就是贪死了啊。什么叫做贪心呢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对于这个前边这种境界，在这种境界之上边呢，它是属于顺心的境界。这个情呢，也就是心，它顺心的这一种境界，既然对顺心的境界，所以就起了这种种种的贪爱。 不但是升起贪爱之心，而且呢还贪取五业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够看得开，也不能够放得下。说既然看不开放不下，所以这个他就认为啊，这个一切万法都是有的了，既然有我，那么我就得到这种种的法，而为我这个贪着享受。所以不了一切有为法，他呀就不能够了知一切有为之法。这个有为法呢，就是说除了这个唯识之中所讲那个六种无为法之中啊，其余的一切呢皆都是属于有为法。凡是属于有为法之有为法的，皆是属于如这个水中摇、水中月、梦中景、如幻如化。那么他不能够了解这种境界嘛，所以他就升起贪心了啊。第二一种呢是嗔心，也就是嗔死了。那么这就是表示我们这一的心呢，对于这个且别且对这个境界上，那么我们这个心呢就升起这一种嗔恨或者愤怒之心了。那么就是对于这个逆境，在这个逆境之上就不顺心的境界上了，升起这嗔恨愤怒之心了。表示那么我们呢没有一点点这个涵养之心呢啊，不能够饱含，不能够容忍，那么随时一见的嗔恨心马上就升起来。那么就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们这个众生呢，他就不能够了解一念嗔心燃起这八万障门之开了，而且这个嗔心之火呢能够烧尽一切善法功德之内，不明白这种道理，所以就比这种境界所迷了啊。第三呢，这是属于痴心，痴呢就是愚痴，那么也就是愚痴，这个痴死了啊。那么这个愚痴之心就表示没有智慧啊，他在这个中庸的境界之上呀，升起这个诸多愚痴没有智慧之心。怎么叫做中庸境呢？就不是属于顺境，也不是属于逆境。就非顺非逆的境界上啊，就升起啊这个愚痴之心，表示没有智慧。什么叫没有智慧呢？他不能够了解这个一切万法呢都是唯心所生，那么一切万法有为之法呢，就如幻如化、如梦如影，他不能够明白这种道理，所以叫做愚痴，是不能觉察，是不能够觉察所对之境，也不能够了悟这个身心世界一切诸恒都是无常幻化不实的啊，说到底总是空。那么由始至终，有一生呀，都临终那一天，可以说完全是一场大梦啊。第四一种呢，叫做慢心，也叫做慢死呢。那么怎么叫做慢心呢？就是我也是一个众生，对方呢也是一个众生。那么就是我对其他的众生呢，在自己的心中啊，升起一种骄傲高慢之心，但是表示自己呢不能够谦恭，不能够信仰，不能够礼敬于对方。那么下面的解释呢，是不能了悟诸众生福性平等。那么就我也是个众生，也有福性，那么对方呢也是个众生，他也有福性，在这个福性之中呢，其间是平等。所以那个六祖大师啊，借着这个五祖大师的声就讲了，说和尚身与格料身不同，那么福性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了解这种道理，那么相对于对方之中呢，就升起一种骄傲我慢啊，不能够切心礼让。第五呢，就是属于这个疑心，这个疑呢就犹豫不决的心。那么以人发行其疑日啊，这个或者那个逆也可以，行其疑日不能是决断。那么疑人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佛，那么在这个佛经之中所说这个人空法空，人法皆空的道理，那么在他这个心之中啊，就升起了这种怀疑猜忌，到底是还是有我，到底是无我，到底一切法是空，到底一切法还是有，他是怀疑是不觉，那么他就不能够是决断。那个好像这个不了善法，他不能够了悟凡是一切善法的解读应当清净，凡是真实之道的解读应当进修， 以是啊，持五种妄心呀，就是这个，反动扰乱，就反动众生之心扰乱众生之意了，所以把我们这个自性啊就混住了，故名叫做烦恼浊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国土之中呢，都是属于诸上三忍机会一处，那就没有这种理由了啊，所以理诸烦恼，永远远离啊诸多的烦恼，六根烦恼全部远离了，因此我等啊，知道持名念佛呀。 赶快要求生彼国，为什么呢？可以超脱这种烦恼之慧。但是这个一切众生界的烦恼执着中啊，假使呀不是应用这个持名念佛，即佛是心，即心是佛，这个无取无舍，即心是佛，即佛是心，所以这个也佛也不可以取，心也不可以舍，这无取无舍，即无有取是亦无有舍，就反复之心呢，就是佛的心。 那么，如果不是这种的横门呢，是必定不能够度他这烦恼住。啊，那个，下面的这一段还长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了啊。那么看这个前这个393页啊，众生。 诸者皆烦恼，舍根除弊，五蕴合合，假名众生，实心并皆露脸，故名为主。众生诸种，非心业之恒，必不能度。 那么这一段是我与大师解释这个五浊之中啊，那么第四段众生浊，这个众生呢，就是身心五蕴合合，叫做众也说生，所以就叫做众生了。 那么就以此身心五蕴盖覆了我们的真如自性，而不得显现，所以就叫做主。因此嘛，就称之为众生主。所谓众生主者，皆烦恼，所感触蔽五蕴合合。 这个上边这个戒字呢，就是指的戒火；下边这个烦恼两个字呢，就是指的食火。因为我们一切众生啊，有这个戒、食二种的迷惑，也就是对症而起分别，对症而起贪爱。 这就是属于迷惑之因。那么，这有这个迷惑啊，做这个有漏之缘，这个有漏之缘呢，就为缘。那么有这个有因有缘，因也合合了，所以就说感就着感到这个触蔽的五蕴合合。这个触蔽呢，就是触垢蔽恶。 这指的什么呢？就指我们这个身心。所以就是下面就是五蕴合合，就是身心五蕴合合呀，为这个众生的体了。其实呢，就是其实这个五蕴身心合合呢，就是指的我们现前呢每一个众生呀，都有这个身体，都有现前这一念的分别心。 那么就应用现前这一念身心呢，五蕴之法合合呀，而成为一个众生。 那么下边讲的就是假名众生，什么叫做假名众生呢？你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外这个十大，它也不是属于众生，好像我们这一念心吧，它有受想行识，它也不是众生。你要在身心之中啊，想找一个众生呢，那是了不可的。 所以说，只是有一个假名称叫做众生，既然有这么假名嘛，就这么一个假的功用，所以就是假名的众生。实实在在呢，并没有一个众生可谈。那么除了我们身心之外，哪里还有一个众生可谈呢？只不过是呢，有这个身心合合而成为众生了。 所以叫做假名的众生，色心并且露脸。那么我们所感的这个触臂、五蕴、身心，它完全是以这个鼻漏下列之东西。上边这个色呢，就指我们这个身体，就第一印。因为这个色印呢，它是以这个十一种十法为十印，也就是五根。
和这个六尘合合而为这个色印，不过在这个地方解释这个色印呢，就指我们这个身体了。心就是受想行识。那么无论这个色印也好，受想行识、视境也好，并即完全都是一种鼻漏下列之物，所以称之为假名的众生。 那么在我们这个一念本觉心性之中呢，就比他说美了。既然比他说美，所以称之为浊浊的故名为主了。众生之中，然而我们现在既然比这个身心五蕴所美了，就在这个众生这个构筑之中啊，非心业之恨不能度断。
这个匪了，就是不，就是说，啊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啊，这个行持这个心业之恨，就是心求极乐之恨，业力所迫之恨，这就持名念佛了。在这个持名念佛之中啊，念念的行求极乐，念念的业力所迫，如果不是这一种的恨门呢，我们必定不能够度脱这个众生主。 所以说，那么想要度脱这个众生主呢，一定要这个了知我们这个身心五蕴呀，比这个身心五蕴所美了，盖覆了我们这个真心，使令我们真心不得显现。因此，我们就必须要这个持名念佛，念念之中业力所迫，念念之中寻求极乐。那么，等到我们见佛闻法。 五五生人之后呢，自然就可以超脱这个众生主。那么，再来看这个讲义啊，这个众生主者，五蕴合合为体。其实，这个五蕴这个甚至身心合合而为五蕴的体了，其中呢，只是这么一个假名称的称呼。 那么这个虽然是这么一个假的名称，但是呢，现在有这个假名的身形呀而存在，这正是属于众生之相。戒烦恼，所感触臂五蕴者，就是说这个戒就是指的这个戒火，戒主也就是指的戒火，烦恼就是指的食火。那么在这个二种的烦恼，在造下这个有漏之业。 那么因业合合是所感到、就着感到啊，这个触漏、蔽恶的五蕴身心，这是属于果报了。戒是日火，那么前边这个戒烦恼这两种呢，就是戒是日火，在这个三界以内呀、啊，为这个生死之因。这生死之因从什么地方而起的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戒是二种的迷惑。
比这解释里头的说迷惑了，所以在这三界之内做这个有漏之业，那么这是属于违业。那么这个阴界合合呢，当然就说感的果报，所以疑惑而造业，有阴有语，那么这是属于能感的，说感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触动必构的五蕴身心，这是我们所感的果报。 那么下边呢，就是延龄老法师啊，详细解释这个五蕴这个意义，意思啊，就是把它叠起来。什么叫做触蔽五蕴呢？这个触就是蔽弱，表示我们这个身心呀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殊胜之物。
不是什么了不起的，都是好东西。下面这个五蕴呢，就来解释的，以十受想行识。其实十受想行识呢，第一蕴就是身体，后边这四蕴呢，就是心，就是身心啊。蕴有概括之意，那么这个蕴呢，要是按这个。 这一个字义的解释呢，就好像那个蕴啊，它那个概括什么呢？概括我们这个真心。假使那个五蕴，就是那个上边一个草字头，那个叫做五蕴呢，那个就是集聚的意思了。所谓这个我等这个众生呀，凡夫众生呀，都是集聚啊，持五蕴法。
这是十受想行识，这五蕴法盖覆了我们这个真如自性呀，而不得显现。那么下面解释这个和怎么样叫做和合呢？就是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外身，就是我们心外之身，就是世人之外这个身体，这实印，就是实印了啊。有执念之意，它呢有这个体质，有这个方位。 体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五感，执念呢，那么我在这里做的呀，别人就做不过了，对妨碍其他的东西，叫做执念之意。下边就详细的解释了什么叫做执念之意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呀，它有这个外皮内，里边还有这个肉，皮肉，再加上这个中间这个筋骨，那么这些个呢？ 都是有这个形象，有这个体质，有这个存留妨碍，这个实相，是故属于实印。内心呢，那么就在我们身体之内有这个虚妄分别之心，那么这个虚妄分别之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后四蕴了，受想行识。那么再来解释这个受想行识啊，什么叫做受印呢？
受因是领那的意思，是我们这个切无根相对于这个无尘领那，就是领受那如之意，领受这个无尘的境界，是以这个切无根而升起这个无识领那切五种的尘情。所以说，切无识也是生相未处，领。 就是领呢，受之接受，领呢接受五种的尘境。那么就在这五种尘境之中啊，如果它是属于顺境呢，我们就升起了这种快乐的享受；如果它是属于逆境呢，我们就升起这个苦恼的享受；如果它是属于非顺非逆的境界呢，我们就升起这个舍受，那就是属于愚痴。 乱就是属于贪，苦就是属于嗔，这个舍受呢，这个是那个非顺非逆，那就是属于愚痴。在这个贪嗔痴有这个五这个三种受之中呢，全部升起了，故是故嘛就属于受印。下边再来解释这个想印，这想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想就是取向之意。 什么叫做取向呢？
好像我们前边呀、啊，应用我们的五感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身体这个眼识乃至这个神识，相对前边五种这个沉浸，就舌、身、香、味、触，有了这个贪、嗔、痴，这不是受用吗？可是呢，领那过这个五尘境界之后呀，在我们心中呢，它取它的相状。哦，这种境界是我是好的，我要贪求；这种境界是坏的，我要嗔恨；这种境界非好非坏，那就是属于一次。在心中呢，取取它这个好坏、非好非坏的相状，我们念念之间在这心中想，所以这个呢。就是相应，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这个第六意识，在我们内心之中呀，相对这个五尘的境界，那么这个境界呢就是属于第六意识呀，相对这个法尘的境界了，就在我们内心之中呀，升起种种的分别，升起种种的嫉妒，所以就是想象，就想外尘的景象呢是属于这个法尘，那么这种境界，那么这是属于相应。其次，这个醒印，这个醒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种前边流动而不可停止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属于这个第七识。那么。